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我说，生命呢是不在乎长短的，重要的是怎么过。不知道你同不同意？我又觉得呢，跟谁一起过呢，也是非常的重要。有神同在的日子呢，才是幸福的；没有神的日子呢，是苦闷的。即使呢，在世是多么的荣华，享尽了富贵，但是呢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我们从犹大这些的王里边呢，就可以知道，有好些的王呢，他们生命里边没有神，不敬畏神，行神眼中呢看为是恶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到了最后呢，都是要受到非常惨的一个结局。比方说约哈斯、约雅敬和约雅金。约哈斯呢，他行神眼中看为是恶的事，破坏了他父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改革。约雅敬呢，我想大家在听耶利米书的时候呢，也知道过他的名字。他就是那一个呢，烧毁了耶利米所写的书卷的那个坏王。而且呢，他不光如此，用这个行动来去表示像神那种的藐视，他同时呢也向百姓来去征收重税，好去呢交给那些埃及的人呢作为一个纳贡，也是一个不好的王，他们都有很不好的结局。约雅金呢也是一样，因着他不悔改，结果呢他有37年的时光啊，人生里边有37年啊，可能我们有些人当中呢，很快啊，就37年就过去，但是呢，对他来讲，他37年的都是成为了阶下囚，就是因为呢，他不听神的话。但是后来呢，很奇妙的就是他在55岁的时候得到了释放，或许是因为呢，外邦的这个皇帝啊，听取了但以理的一些意见吧。不管怎么样来讲，这些王的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不管我们在低位在高位，敬畏神总是重要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把时间交给李崇恩老师，让他来为我们讲解《历代志下》的第16讲。
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，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，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《历代志上下研读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，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。今天呢，已经是我们讲解历代志下的第16课了。关于这卷书的主题呢，我们一再的强调重复，就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。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。在上一课的时间，我们思想了约西亚王。我们看到约西亚是个不折不扣的好王，神对他有高度的评价，因为他专一效法大卫王一切所行的。他在位18年，年26岁的时候，当臣仆修葺圣殿的时候呢，他们找到了摩西律法书。约西亚王灵命相当敏锐，所以呢，他立时就向神悔过。只可惜的是， 国家过去的败坏呢，已经是不能扭转的一个劣势，再加上他的后人不悔不改，于是呢，神就借着最大的苦难，就是被仇敌灭国的这件的事情，来对犹太人进行了最严厉的教训。来到了今天第16课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我们今天要认识的主角呢，其实是三兄弟，包括了约哈斯、约雅敬、西底家。因着时间的关系呢，西底家王我们会留在下一次再进行讨论。今天呢，就特别来思想一下两兄弟约哈斯、约雅敬，再加上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王，他们三个人的事情。经文呢是在历代志下36章1-9节，我们看见哈，这三个人呢都是败坏的，他们所得的都是悲惨的结局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来思想的主题呢，就是不悔不改的悲剧重演。或许我们重新的来看这三兄弟重蹈的悲剧覆辙当中，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改变的可能性的。所以从悲剧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出路，我们仍然有别的选择。约西亚王有四个儿子，其中的三兄弟先后成了王。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的就是其中两位，约哈斯还有约雅敬。约西亚王的第一位儿子登基的就是约哈斯王了，时间呢是在约西亚王的末年。当时呢，犹大国已经与巴比伦国结盟了，埃及法老王尼哥为了要减弱他们所受巴比伦的威胁，就想要帮助亚述国力抗巴比伦。这样做的话呢，要绕过巴勒斯坦地北上去攻打巴比伦。只是呢，约西亚王知道之后呢，他竟然不自量力地介入了这件事，想要呢尽上盟国的本分，去呢阻止尼哥的军队。尼哥王本来出于好意先行警告约西亚王，可惜呢，圣经就简略地记述了约西亚王的反应，他不听从神借尼哥所说的话。不知道这是神本来想给他的保护，他不了解神的心意，结果呢，在米吉多战场上他就被杀了，被送回耶路撒冷。当约西亚王死了之后，臣民呢就告立了约哈斯为王。约哈斯呢，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里头呢，就把他称为沙龙的。约哈斯王登基的时候年23岁，做王呢只是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，所以呢他成了犹大王中做王年日最短的那一个，然后就被埃及法老王尼哥所废了，把他锁进在北面幼法拉底河的利比拉，这是埃及国的指挥部，然后呢被送到埃及成了人质，威胁着犹大国要向埃及纳贡。圣经相当简单的记载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约哈斯他做王呢，其实只有三个月，又如何得见他行恶事呢？我们可以想象哈，一定他的心相当的刚硬一定是因为他依然故我，没有因着父王约西亚对神的敬畏的心，而他呢心存敬畏，没有的，反而呢是效法列祖，可能就是指到拜偶像啊，投靠外邦啊，倚靠国库了等等这一类的事情。人的心是如此的刚硬，怎样可以给他提醒呢？苦难有一个功效可以领人回转的，就像马拿西王，他在苦难当中就祷告， 这个时候神就让他经历到神的真实。所以呢，只要诚心实意的祷告，神是愿意垂听的，也会拯救在困苦当中的人。但另一方面呢，人也可以拒绝苦难，拒绝这些提醒的，仍然继续天行己路，专靠自己。由此可见，苦难对于某些人来说呢，是可以产生果效的，但对另外一些人呢，就变得全无功效。那当中的分别原因何在呢？其实呢，不是苦难本身的问题，而是人心的问题。难道在顺境当中必然败坏，在逆境当中就必然回转吗？其实呢，没有这样的一个公式的，因为这个反应本身呢，是在人的心里头的，意念之差就会影响往后的人生，每一步走下去，就会产生另一步的不同的结果。因此呢，我们不要常常想着只是去等神迹的出现，神迹只有在顺服神的过程当中，人才可以经历到的。就像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或者是稍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我们不是呢单单观看神迹来临之后才回应，才决定我要不要顺服神，而是说呢，人要先用信心来顺服神，然后凭着信心踏进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海或者是大河，这个时候神迹奇事就立时发生。我们都要心存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免得我们的内心呢会生出背叛、不信这些的反应。如果我们少信，我们不信，其实就根本不可能经历神的奇妙啊。约西亚王的第二位儿子登基，那是约雅敬王了。当约西亚王战死沙场的时候，埃及王法老尼哥可能因为犹大国对巴比伦的帮助，又看见犹大国的衰弱，就放肆的不单以权废立了约哈斯王，还让约哈斯的王兄就是约雅敬来登基。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，也正是先知耶利米起来担任先知的时候。耶利米在约西亚王在位13年的时候呢，已经得到神的默示，可能呢那个时候耶利米才刚刚的担任祭司，年约20岁。他亲自目睹过约西亚王对神的敬畏，也得知神借着女先知户勒大的预言，所以他知道犹大国将来的命运如何。到了约雅敬做王的时候，耶利米可能已经是38岁的年纪，他呢不断的进谏叮咛约雅敬王，要他来效法约西亚王的公平和公义，不要专顾贪婪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行欺压和强暴的事。约雅敬王的恶行可能是为了要讨好埃及王法老尼哥啊，对他的要求，所以呢，他就向民间进行欺压，搜集民脂民膏，令他可以安坐王位11年，但他其实是埃及的傀儡王。因此圣经同样简单的记载约雅敬王的一生，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约雅敬的结局也是悲惨的，他要讨好埃及王，因此就违背了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发的那些的提醒，他背叛上帝的命令，那上帝就让巴比伦国，就是呢一个以残暴闻名的国家兴起，从小国变成了强国，在他们打败了亚述国之后呢，就南下攻击犹大国，要令犹大人屈服。约雅敬只是屈从了3年，他仍然愚昧的 玩梗的去投靠埃及国，明明的违抗了先知耶利米发出的预言，就是不肯顺服神，执意的背叛了巴比伦，惹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王的愤恨，于是就南下对付埃及，掳掠犹大国，又把约雅敬王用铜链给锁着，公开的羞辱他，押他到巴比伦国去，令他死于异地，不得葬于呢犹大列王的墓穴之中。约雅敬死的时候，他的儿子接续他来做王，登基的时候应该是18岁，但仍然呢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结果只是做了3个月零10天的王帝，就被巴比伦王掳去了，需要另立约雅敬的兄弟，就是约西亚的另一位儿子西底家来做王。其实巴比伦国呢是神所容许作为得胜犹大的工具的，是为了要叫犹太人回转归向神，只是呢犹大国上下都同心违抗神的命定，拒绝耶利米所预言的，也拒绝看巴比伦的强势，却一意孤行自己的路，不悔不改，所以整个生命呢就惨遭败坏了。人的心为什么如此败坏，坏得一塌糊涂呢？国家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，仍然是不肯听半句的忠告呢？在历史上，我们不单看见约雅敬王的败坏，就是连当时的祭司与先知呢也都败坏，反而是民间的首领和众民，他们呢仍然懂得敬畏神，劝谕祭司和先知们善思，千万不要杀害耶利米先知。我们可以想想，祭司和先知，他们岂不是宗教领袖吗？他们不应当带头来披麻蒙灰，呼吁国王国民回转来归向耶和华吗？他们是应该有这样的使命，有这样的职责的人呢。他们不是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吩咐，也要负起劝慰的角色吗？但我们看到这些宗教的领袖，他们挂着领袖的名号，但另一方面却欺负了来自神的仆人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考虑自己的饭碗，只为了私利而去讨好君王，却是背叛了神。他们杀害许多的先知，欺压他们，不许他们说一些他们不想听的话，以致呢许多的先知为了保命就变得软弱，又或者是躲藏起来。这个时候唯有先知耶利米，他继续的勇敢的站出来为神发出先知的预言，也唯独耶利米先知他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孤军作战。关于悔改呢，你说容易吗？还是不悔不改更容易呢？原来呢，人都是喜爱走容易的路的。一国之君不悔不改，这个时候臣民如果要觉醒起来走悔改之路，你说需要何等大的信心、勇气和决心呢？透过我们的课程呢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历史人物，很多在位的君王，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无论是好的、不好的、对的、错的，都可以成为我们后人的一个的借镜。弟兄姊妹，你从他们的身上有多少的领受呢？那如果身边众人都过着敬虔的生活，当然呢，我们也容易这样的去过自己的生活，也不觉得呢有什么不好的影响，也不容易呢碰到问题。但是相反的， 当身边众人都过着一种与神为敌的、不公不义的、自私自利的，或者是吃喝玩乐的生活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呢？你会怎样的去做抉择呢？你是放胆的随波逐流，又或者是委屈自己顺从他们，软弱的跟他们走在一起吗？这是你的选择吗？又或者你有自己坚定的立场，无论身边的境况如何，无论身边的人怎样做，你都持守自己对神的顺服，对神的跟从呢？弟兄姊妹，让我在这鼓励你，起来吧，为主做见证的时间就在今天。而且我们也要很清楚的知道，末世的时候呢，必有好讥诮的人，也必定有违背真理的人。但是你和我都是基督徒，都是神的儿女，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就是在信仰上，在属灵生命上好好的建立自己。我们要选择敬畏神，惧怕神。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种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灵命就可以有兴盛的帮助，这个帮助是从神而来的。如果我们对神有敬畏，选择一条顺服的路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害怕，因为呢，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神，他要帮助你，建立你，带领你，在众多的困难挑战当中，仍然可以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，你的属灵生命可以兴盛，可以成长。
我要参加，我要参加，我一定要参加。
你参加些什么呀？
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。
哦，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？
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。
哎，那怎么个参加法呢？
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，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、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。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、亚军和季军以外，还会有优异奖，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。
哦，那我也要参加。
参加。
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。
那今天我们来复习的题目呢是30题到32题。那30题的提问是出自于提摩太前书的。请问保罗说什么是万恶之根呢？保罗说什么是万恶之根呢？31题。31题出自于哥林多后书。保罗三次求主做什么，而主没有答应，却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保罗三次求主做什么，而主没有答应，却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呢？好，32题出自于启示录的题目。在7家教会当中，哪一家教会被主责备，说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？7家教会，哪一家的教会呢，被主责备，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？再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复习一句经文，要背诵的经文。
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 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9。
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9，这节经文跟第一句要背的经文约翰福音3:16-17是有异曲同工的妙处，都在指明啊，神向人所显示的是一种爱而不是恨，是一种救赎啊，而不是说呢要我们死啊，记住这一点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别忘了，我们要除了回答35条圣经的问题，要默写背诵10句的经文以外呢，还需要呢回应一条我最喜欢的经文啊，或者我印象深刻的一段经文。我已经呢收到和看到呢不少的弟兄姊妹来信了，当中有的分享是很好的，有的分享呢是很长的。那在这儿呢鼓励弟兄姊妹不要怕说，哎呀我越长越好，这倒不一定，这主要是看内容啊。那当然了，也不要说我一句我喜欢这节经文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，那这就不好了。那还是鼓励弟兄姊妹认真的去想一想啊。我看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写的好像是奖章一样，我就在想啊，很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义工哦，又或者是良院的同学呀、啊、那么就加油了，因为呢我们认真的去想一想这些的啊，经文怎样鼓励过我们，怎样呢在我们生命里边呢留下了很好的影响。我们跟人分享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所准备的时候再拿出来跟别人分享，就格外的流利了，流畅了表达的时候。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是中途才收听真道分解，所以呢一开始听就听，诶，好像有一个真道分解的圣经问答比赛，可是我一开始没留意那些题目怎么办呢？在这儿要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会在截止收信的那一天，就是6月20号当天的节目呢，把35条的圣经提问一次性的全部都把它给念一遍。对，所以如果呢你是错过了之前的题目，可以在6月20号当天呢一次听35道题目。嗯，但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背那10句的经文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从今天开始认真的背还是呢有机会的。17号、18号、19号、20号，一共4天的时间，把10句的很重要的经文给背诵下来。那然后呢就可以写在纸上，透过信件啊、传真啊、电邮啊，当然电邮传真比较快一点，寄给我。我看邮戳在6月20号当天呢就是截止报名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, 汉语拼音的良友 1.net。愿主祝福你，再会。
我名下的子民，我所爱的子民，若寻求我的面，转离而行，来寻求我的面，从天上垂听你们呼求，赦免罪过，来寻求我的面。